真实的情况是从昨晚到现在。对，早上的带敬拜的是古浩文，现在是浩文传道。对，传道要传道，浩文带敬拜。OK， 好，好啦，这样分开稍微比较不会那么累。好，感谢主，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叫做我还可以祷告什么，顾名思义就是要讲祷告。所以我觉得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有一句话叫做帖撒罗尼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说到说什么，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最后那一段再说一次，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既然是旨意，就一定要做到。神的旨意应有不成就的吗？但是我们认为常常喜乐还算简单，凡事谢恩还算简单，但是不住的祷告感觉跟我们的经文相差甚远。因为我们基督徒能够不住的祷告，我觉得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可是当我们，所以我们检查我们自己祷告的生活，我们发现说不住的祷告非常的困难。基督徒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不住的祷告呢？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很吊诡的地方。什么叫吊诡？就是很奇怪的地方。对，上帝明明这么说，你要不住的祷告，但是我们却很难做得到。我记得以前我在教会带儿童主日学的时候，在国外的时候，我们请高年级的孩子在小组做一个结束祷告，在主日学做个结束祷告，他们就会祷告说 Jesus thank you for this day, bless everyone in Sunday school, in Jesus name, Amen。中文他是说，耶稣谢谢你赐了这一天，祝福所有主日学的孩子，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 Amen。 你知道以 Amen 完下一秒他们已经出现在哪里吗？出现在教会的沙滩，教会有那种沙可以玩沙的地方，出现在荡秋千的地方，就是他们觉得祷告完了，耶，他要脱了这个重担了，我就可以冲出去玩了。所以我们会有一种基督徒对有一种错觉，就好像我们刚会怀疑说，诶，这些孩子们真的明白这样的祝福祷告是什么意思吗？因为他们每个礼拜祷告都一样， Thank you for this day, now bless everyone in church, 然后就出去了， Amen。 这样子我们通常会对祷告有一种错觉，第一个叫仪式化。什么叫仪式化？就是我们眼睛一定要闭起来。耶稣有教导你祷告的时候眼睛一定要闭起来吗？没有。但是为了什么？为了专心嘛。圣经并没有说一定要闭起来，可是我们常说，啊，你一定要闭眼睛，闭眼睛，要闭眼睛祷告。OK， 这也没有什么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真理的教导，就是仪式化。如果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仪式化，再来十字紧扣，然后扣起来，跪床边，然后胸前画十字架，还有祷告完胸前画十字架，还有谢饭祷告，也变得非常仪式化。怎么样仪式化呢？我记得我刚回台湾的时候，我上一个教会在服事的时候，我们一起出去吃饭。然后大家吃饭的时候就会比赞，然后我说为什么要在吃饭的时候比赞？就我看每个人都在比，然后发现哎，我最后我没有比，然后我比了以后，他说哦，豆粉哥就是浩文，你要祷告、啊。大家知道有这种文化吗？谢饭祷告的时候还要踢皮球，对不对？就是最后一个比赞的人就要祷告。我想说，为什么谢饭祷告是一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这么不讨喜的一件事情？你不觉得为今天所吃的东西献上感恩是一件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吗？为什么要成为一个踢皮球的一个文化？或是我们现在在这个教会，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大家都说哦，因为传道在，好，传道你祷告，感觉好像要轮到他们祷告，就觉得啊，不要了，不要了。那我其实我想训练他们，就是你们出去吃饭，不要让传道祷告，自己祷告可以吗？不可以。当然你看不容易，对不对？你看，我想说的是，你们都觉得，对了，一定要让牧师祷告了，并不是我们不会祷告，我们要学，好吗？我们不要让这件事情变得仪式化，或是原本的那个感恩的感觉就没有了。我们要真的，这是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旨意，我们要把它生活化，不要让它仪式化。再来，第二个错觉就是，我们喜欢，不是喜欢，就是我们偏向只为生活的需要祷告。什么叫为生活的需要？在青年牧区，通常学生的唯一一个祷告的需要就是请为我的考试祷告，除此之外没有了。 再来社青也是，请为我找工作祷告，或是为我工作顺利祷告，为我加薪祷告，再来没有了。青年牧区的带他们祷告很简单哦，你只要为他们考试顺利、工作顺利就好，是这样子吗？你觉得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只能为自己的需要吗？自己需要并没有错，为自己需要祷告并没有错，但是这只是一部分，仔细听，这只是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祷告的生活。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对祷告认识在于，我就为我们自己需要来，今天把我们的需要讲出来，把我需要考试考好讲出来，然后再来为啊今天有领受啊什么什么的讲出来，讲完以后就词穷了，你的祷告生活的一天大概十分钟不到，对不对？我们在说你没有，所以你祷告都很久。真的吗？感谢主。如果你真的祷告很久，或是祷告生活很丰富，真的很感谢主。但是我想说的是，一般大部分我们对基督徒有一种错觉，就是祷告最后到你只剩点点点可以祷告，就是没有东西可以祷告了。所以我今天这个题目就是在问我们自己，我到底还可以祷告什么？跟你旁边说，你有智慧就想听下去。我讲这个祷告的道是蛮硬的，因为可能听一听就觉得啊、哦、不想听，因为祷告很难。我们一起闭眼睛祷告好不好？求主让我们有智慧能够来聆听，主要给我们一个能听的耳，因为祷告是我们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祷告就好像是呼吸一样。主啊，但是我们长久把我们的祷告发展成只为自己的需要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看到祷告更多更广的一个面向，有很多很多可以帮助我们在祷告中能够来认识你、经历上帝作为的机会。主啊，让我们不要错过，甚至是在祷告当中寻求父亲、寻求神的一个同在。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可以来领受这篇道。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首先我觉得可以来为什么来祷告呢？第一个，认识祷告，你可以祷告认识而且拥有上帝的属性。以弗所书五章一节，我们这里一起来念一下，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我们要效法的对象是谁？上帝，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的儿女跟家人相处在一起，就好像你在家里面相处的时候，你不知不觉的就会像你的爸妈，你不像你的爸妈还很难，因为他们的习惯就会直接的好像就会入侵到你的身上。你说你不想要像他们还蛮难的，就好像我爸已经进入开始用 iPad 以后，他就看 YouTube， 他看 YouTube 看什么呢？我就看他在看人家打麻将，然后我就走过去跟我爸爸说，爸，你很无聊，为什么要看人家打麻将？你自己去打还不是比较好玩吗？哦，我们不是讲那种赌博的，他是纯粹就是玩麻将，我们家也没有在玩麻将，所以他就看人家打麻将。然后我爸说，哎，反正我就喜欢看人家怎么出牌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我说是哦，那我心里嘀咕说，怎么那么无聊。然后结果等一下我拿起我的手机，我滑起我的 YouTube， 我在看人家打电动。真的跟我爸一样嘛，就是不知不觉你也喜欢看一些娱乐东西，就是你的娱乐想法其实跟你爸没有差太多，只是你看人家打电动，他看人家打麻将。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要效仿上帝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习上帝的一些习惯。但是我要介绍一位朋友，他会帮助你更加的认识上帝。这个朋友在我们当中，也在你的身上，请问他是谁？诶，大家都懂，很好，来跟我们圣灵打招呼一下。圣灵你好。感谢主，圣灵是与我们同在的哦。他是神自己，可是他是有想法，他是有情感，他是有思想意志的哦。但他也是神，三位一体。好，这概念不容易，但是我们要了解。所以圣灵他与我们怎么样？与我们的灵一同作证，我们是谁的儿女？神的儿女。那圣灵在这里他怎么样扮演一个跟我们祷告的一个关系呢？当我们跟天父越来越像的时候，圣灵是这样做的。来，我们一起念，请帮我念。 感谢主。所以这里以前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以为我的祷告可以交给圣灵就可以了，因为他用什么说不出的叹息为你祷告。那我想说，那我还要祷告什么？因为圣灵会帮我祷告啊，那我就可以休息了。不是的，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这样。它的原意是，其实是说我们不知道怎样祷告才是神的旨意。因为你们要看后面前后是呼应的，因为圣灵照着谁的旨意祷告？神的旨意。神的旨意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有时候不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因为我们人偏向喜欢祷告什么？我的旨意，我想要的，我祷告。可是我们不会去主动的去寻求说，神啊，你给我的旨意是什么？但是谁知道？圣灵。圣灵知道你不知道，所以他就为你叹一口气，说啊，对，我知道你不知道，所以我要替你祷告，我替你用这个说不出的叹息来祷告到你了解什么叫神的旨意。所以当圣灵在你里面为你祷告的时候，你的心思念就好像那边飘飘飘飘了，结果他发现，诶，这条路才是神要你去祷告的。他说往这条路去祷告，圣灵在你里面吹出，好像朋友跟你说祷告祷告祷告这个祷告这个祷告这个，诶，祷告对了，神就说对了，这就是我要你跟我沟通的，学习我的一个地方。因为圣灵已经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学习神的道，我们要学习神的旨意，不是只寻求自己的意思。所以其实在圣灵的一个这样的说不出叹息，其实是在为你跟神跟你旁边说对齐。对齐很重要，我们跟神没有对齐的话，我们的祷告是偏行己路的祷告，是一个为自己，很多为自己的祷告。但是如果我们为的是神的国，我们知道神的国是更大的一个祷告，还有神的属性是更大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祝福大家要学习向神的属性来祷告。圣经里面有一段记载的非常清楚，也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 example， 可以让我们看到谁向神祷告神的属性。我们帮我念好吗？可以大声念吗？
神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对神说，你曾向我父大卫大施慈爱，使我接续他作王。耶和华神啊，现在求你成就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因你做我做许多民的王，他们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求你赐我智慧聪明，好好在这些民前出入，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神对所罗门说，我已立你做我民的王，你既有这心意，我并不求资财丰富尊荣，也不求灭绝那恨你之人的性命，又不求大寿数，只求智慧聪明，好判断我的民。我必赐你智慧聪明，也必赐你资财丰富尊荣，在你以前的列王都没有这样，在你以后也必没有这样的。
阿们。当一个国建立的时候，丰富重不重要？重要。资财重不重要？重要。尊荣重不重要？也很重要。可是所罗门并没有求这些，他也没有求说，好，我刚当王的时候有很多的政敌，我需要把他们杀掉，他也没有这样求。他也不求说我要在位长久，所以我可以治理这个国很好。当你当王的时候，当你当一个国家的治理者的时候，你通常都会想求这些，很正常。如果你是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你会想求这些。可是他有没有求这些？没有。他只求什么？聪明跟智慧，好来判断。神说，没错，这就是我要你求的。圣灵在他里面有催逼他，让他知道说，他没有求资财，没有求丰富，没有求尊荣，但是神有没有都给他？而且给的超多的，多到我们以后在纪念，在圣经里面纪念说，哇，所罗门那时的辉煌，实在是没有人 从以前到现在没有人可以比的。但是所罗门不求这些，他只求智慧跟聪明。所以家人们，我想祝福各位，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都是先求一些次要的，可是最高层次的我们却没有求。好比如果我们求考试要考得好，为什么我们不求我们有智慧好好读书呢？或是有一个读书的效率呢？或是说我要求有房子，你为什么不求说你有一个很好的治理的能力呢？你要求工作，你为什么不求说我要有跟这个工作可以匹配的这个技巧，或是跟这个工作相关的一些属性在我的身上呢？我们通常先求的都是次要的，主啊给我这个样的成功，主啊给我这样的好的果效。如果你先求这些的话，其实搞不好上帝也会给你。但是如果我们的眼睛一直定睛在那上面，你迟早会像所罗门一样，他的晚年都是怎么样失败，因为他去拜偶像。所以跟你旁边说，不要先求次要的。神的国原则很简单，圣灵所求的是神心中要的，只要正中他的靶心。先求谁的国？神的国，还有神的义，凡事都要怎么加给你。跟你旁边说，加给我。很多事情在你身上的丰盛，很多时候在你身上的一些好处，其实上帝是加给你的。你甚至你没有祷告，上帝都知道。你觉得他不知道吗？他比你还清楚，因为他是上帝。但是我们每次都先求那个最次要的，你不觉得这样很可惜吗？所以如果你真的相信上帝的国，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凡事会加给你的，你勇敢说阿们好不好？感谢主。跟我说 God is everything。 什么是 everything？ 就是所有都在他的里面。如果我们先求神，先求上帝自己，你就拥有了全部了。你不需要再为这些担心，为那些担心，因为那些东西都是外邦人求的，圣经有说得很清楚，对不对？所以我想说，神啊，求你让我彰显出你的属性，给我去求这些，我要活得像你。神有什么属性？神是爱，神是一个灵，神是创造主，他是圣洁的。这是我随便 Google 一下，就是出现了神好多好多的属性。你可以为这些事情来祷告，甚至有个网站，它列出来总共有124个。我先念前面十个好不好？他就说，主你是弥赛亚，你是救主，你是创造，你是掌权，你是全能，你是全知，你是救恩，你是慈爱，你是怜悯，你是温柔，已经十个了。如果你一个月好好的为一个属性来祷告，为什么？因为你祷告这个属性不是只是说主啊我要这个属性，可是你要有点时间去活出这个属性出来，阿们吗？你要有点时间去领受这个属性，就是神啊，求你给我诚实。也许神就会兴起一些环境让你去说谎，但是你要学的是诚实。然后你就在那一个月好好的为你自己是一个诚实不做作的不做假见证的人来祷告。如果你一个月只求一个属性，124个，你可以求多久？你可以求十年又四个月。你是不是有很多东西可以祷告？不是吗？你有很多东西可以祷告，只是我们没有去照神的心意去祷告，我们都祷告一些次要的，那就很可惜。所以我要提醒各位，就是要跟神祷告说，主啊，我要越活越像你，这是你一生祷告的课题。你要一直切慕寻求追求说，主，我要拥有你的生命。因为如果所罗门因为这样他求对了，神加给他很多。但是如果我们的眼目就像所罗门一样，他的晚年定睛在这些物质身上的话，就算是你是所罗门，你也会衰败。因为你的兵非这么多，你的钱财这么多，你眼睛看过去的都是这些的时候，你的心会不会对准上帝？很难耶。如果你回去，你躺的床是一个象牙床，你打开抽屉都是金条，你的老婆召唤随便召唤一个，每天召一个，你有3000多个，你的生活是这样的生活的话，你的眼目绝对不会在上帝身上。 那你的生活就会离上帝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最后你的生命就会衰败。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的祷告不要求物质，不要只求物质，物质是可以放在心里，但是你不要一直求物质，也不要只求成功，也不要只求顺利，你要求神的国降临在你的身上，阿们，然后该有的就会有了。这是神的国的原则，上帝的原则。第二个，你可以祷告什么？大家都有在读经吗？有吗？有的说有，感谢主，不要这么害羞。读经不是一件害羞，也不是一件丢脸事。你要读圣经，但是我们通常很少有这个从神而来的启示，所以我们要祷告启示。启示的原文就是打开幕幔，揭开，可以让你看到。比如说，如果这个幕幔后面有一幅画的话，打开来就说哇，这里有一幅很美的画。可是如果你不打开，你看得到吗？看不到。但是启示就是一个动作，就是主啊，给我启示，就会让我看到。使徒行传这里说到，有个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帮我念，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如果你熟悉这段圣经的话，他是在讲一个太监在路上正在读以赛亚书，他不明白这书的意义。哎，结果这时候使徒腓力走过来，神圣的相遇，对不对？他就问腓力说：“帮我解一下这个圣经好不好？”哎，腓力就跟他讲，他下一个动作是什么？大家不熟，对不对？好，下一个动作，这个太监立刻就受洗了，因为他知道这个主是真的。所以当你读经真的读到有启示的时候，连不认识神的人都会信主，更何况是我们神的儿女，他要将我们这些读经的一个奥妙透过启示，可以让人来明白上帝是一个怎样的上帝。可是不见得我们的身旁时常有腓力或是牧师或是有传道或是有解经书在我们身上来帮我们解答书上的一些奥妙，圣经的奥妙。那我们该怎么办？跟你旁边说，就是祷告啊。我们就是不会祷告这件事情，你知道吗？我们很多时候读经读一读啊，看不懂，算了，也不会去祷告。好，就算你看得懂了，你也不会去祷告有启示，这是一般人嘛。可是我们信了主，我们就不是一般人，我们是跟随神，我们要活出的是什么？卓越。可是我们若没有好好的去认真的跟随圣经，跟随上帝，我们很难活得出卓越。那启示就是帮助我们去活得更加的卓越，阿们。所以我们要为一件事情来祷告，你读经的时候要有上帝的启示，因为圣经，整本圣经，全部圣经都是什么？神所默示的，在教训、责备、矫正和公义的训练各方面都是什么？有益的。这是白话文翻过来的，更白一点就是说，全部的圣经全部都是神要给你的启示。所以如果我们念圣经没有启示，我们只会念到一些白纸黑字，可这个白纸黑字有时候对我们来说意义可能不大，就好像你读到以扫很多毛，对你有没有意义？没有嘛。如果我们问上帝，他可能会说，我的答案就是以扫就是很多毛，大概也没什么特别意义，对不对？好，但是如果你去整个看圣经，如果有一天神透过这个启示告诉你，搞不好以扫很多毛会让你感受到有很多的意义。可是我们很少去花时间去为这件事情来祷告。既然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他要把很多的好处，跟你旁边说好处。请问有好处给你要吗？
要。
可是我们很少都会这样子渴求的想去要，所以跟你旁边说，我全都要，
我全都要。
你真的要有好处，你真的要跟神说，主啊，让你的话对我的现况来说话。你知道圣经上最短的一句话是什么吗？只有四个字。大家猜一猜。好，大家也猜不出。哎，有人知道？没错，耶稣哭了。如果你不读经，耶稣也会怎么样？哭了。如果没有启示的话，我们念到这一段都会觉得，哦，对，耶稣也是人， 他充满同情跟怜悯。那这可能是比较没有启示的领受一段神的话。可是如果你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教导什么叫耶稣哭了，你就可以噼里啪啦哇写出好多东西。这是一个人的一个灵修笔记，我把内容截取下来，他写的不止这样，我只截取三分之一而已。他就领受到说，原来耶稣的哭跟玛利亚的哭，那种人的人类的哭是不太一样的。原来他有这样的启示在，这叫做有启示。跟你旁边说，有启示，
有启示，
有启示。读圣经的时候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教会的门训在跑垒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写灵修笔记？因为灵修笔记的步骤其中有几项，就是问你说，诶，上帝是一位怎么样的上帝？你领受的真理是什么样的一个真理？这样的问题就是在帮助我们，为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来祷告，透过上帝的话语经文来启示他自己。有启示神的话才有益处，有启示有好处，没有启示没有好处。要记住这句，跟你旁边说，有启示有好处，没启示没有好处。我们真的要这个好处，我们一定要求启示。启示不见得马上就有，但是你不求它就没有。这个启示就好像是帮助你要默想说，主啊，这一段圣经对我来说是什么意思。当你不断不断的默想，不断不断的跟神说，主啊，我今天中午还不明白，我晚上再来为这句话来祷告。你晚上还不明白，你明天再为这句话来祷告，迟早有一天神会把启示给你的，阿们。可是重点是你要不要求啊？你有求，上帝一定要给你。只是我们要去跟神求这件事情，我们要主动的跟神求。所以难怪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现在已经不再读经，也不再祷告，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一件事情。但是就是因为我们的读经里面是没有启示的，是没有活泼的领受到神的话的，是没有亮光的。这样的读经我保证绝对很无聊，你一定读不下去，同意吗？甚至你会读到歪掉。什么叫读到歪掉？大家知道雅各书在讲什么，对不对？雅各书在讲什么？爱情嘛，对不对？如果你读歪掉，你就会读到一堆器官，就读到好多器官，你看的都是器官，特别是男生看了以后可能还有点兴奋。以前我就看，我说这什么书，怎么里面都是讲一堆器官。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吓一跳，对，真的。可是如果你有启示去念雅各的话，你会发现神的爱情是长阔高深，什么南风吹起北风吹来，我的良人串山而临，越岭而来，是什么意思？这些都有意义的。可是如果你读歪掉，甚至你有可能会变成邪教。很多邪教就拿雅各书来骗人，要跟他发生关系啊。很多的教主，大家懂，教主。他说雅各这样写，来，跟我一同去吧，去做什么？去发生一些不好的关系。你如果你这个启示没有好好跟上帝求，从自己而来的这个启示，你会把圣经读到歪掉。所以我们祷告是同时也是保护我们，让我们读圣经不会读到歪掉，让我们读圣经里面都有丰富的启示要加添给你，阿们吗？我祝福大家每天的读经都非常的有神的亮光，神的启示在你身上，引导你有益处，阿们。所以我要分享，就是你要为着神的国度的需要来祷告。什么是神的国度？神的国度有很多面向，但是我想先分享最近我们教会有在推的。如果你上我们的 Line 8的话，你会看到说我们在推动40天的禁食祷告。那怎么样操练禁食祷告呢？我首先来分享什么不叫禁食祷告，好不好？什么叫不是禁食祷告？第一个，节食。很多人误以为说，好，我禁食，我可以顺便瘦身，又可以祷告，一箭双雕。好，这不是神的心意。我曾经禁食过7天，我也没有瘦下来。所以不要自己骗自己说，我是为了可以瘦身，可以去禁食祷告。 好，你不用去告诉人家说哦，你在禁食祷告你会瘦哦，他的确会瘦，但他是一种恶瘦，恶到瘦。如果你看到耶稣禁食祷告完40天，你不要跟他说哦，耶稣你现在身材好好，耶稣会觉得说你疯了。对，我不是为了节食，我是为了重点是什么？祷告。因为食物有时候会让我们分心，重点是禁食祷告是要让我们更加的专心去祷告。第二个，不是灵性高的人就可以来做禁食祷告，不是说哦，你到了这个层次，因为你是牧者，因为你是属灵的成熟度比较高，你可以做禁食祷告。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禁食祷告，禁食祷告是给每一个人的，但是重点是你心中有没有这个迫切想要去禁食祷告。那甚至有些教会会拿禁食祷告来比较，以前我听过韩国教会就比较说，好，这个教会祷告禁食七天，另外一个教会就说好，我们14天，要比他们多七天，然后另外一个祷告，另外一个教会听到好，我再多七天，我们21天，要比谁的灵性比较好。跟你讲，不要被这种东西，不要被这样的陷阱陷进去说，好，因为我禁食祷告，所以我的灵性成熟度都会比较高。没有，因为禁食祷告的重点在哪里？再说一次，重点是什么？祷告。阿们。第三个，不是苦行，也不是功德。什么叫苦行功德呢？耶稣就说了，你们禁食祷告，你不要还要给人家看说你在禁食祷告。我知道，我觉得以前可能多少会有这种行动，就是，你在禁食祷告，然后你还出现在一个吃饭的场合，然后人家问你说你怎么不吃，然后你就要跟人家说，因为我在禁食祷告。那你去那边干什么？我想问的是，你是想让人家知道你在禁食祷告吗？耶稣就是这样子对法利赛人说的，你不要用一种好像你没有吃饭，所以你感觉很惨的样子，然后去跟人家说，哦，对，我在禁食祷告啦，哦，所以我身体比较弱。没有诶，禁食祷告有很多层面的，甚至有人禁食祷告，但以理的禁食祷告让他越来越胖，大家看起来身体越来越好，人整个就更加容光焕发出来，对不对？可是我们常常以为禁食祷告就是要苦苦的，要刻苦己心，没有错，但是重点还是一样，是食物，不要让你分心。重点是你要祷告，你不是为了禁食祷告，你可以累积一些功德，好在你身上，或是累积一些特别的什么能力在你身上，不是的。再来第四个，禁食祷告不是追求更高的报答，你不会因为你祷告五天、十天，神就要用五天、十天的这个长度来报答你。我就听过有人说，哦，我曾经我要为一个我想买的房子，可这个房子大概1000万，我现在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就禁食祷告40天，结果他最后真的买这个房子，然后他就把这个归咎于就神其实也没有开路给他，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件事情。神，再说一次，神的国我们不是求物质，可是有时候我们常会为一些物质的事情说，好，你禁食祷告，你禁食什么？好，我禁食我的房子，我禁食我的车子，我禁食各种我想要让自己看起来更成功的事情。然后有时候你还会误认说，哦，40天的人比较厉害，因为他更能够被神纪念。No， 禁食祷告，神不纪念你禁食多久，重点不在禁食，重点在哪里？再说一次，祷告嘛。所以你不要误会说禁食更久你就会得到相对的报答，那这样的话大家都饿肚子就好，对不对？这样我什么都有啦，我饿个10天就有一台车子，我饿个20天就有一个房子，我饿个50天我什么都有，你就每天都要饿肚子，最后就饿到死掉就好了嘛。这不叫禁食祷告，这叫做别的一种宗教，一种邪教的一种做法。 OK， 不要这样做。我们来分享 Dennis 牧师跟我们分享的禁食祷告的一些真理，好，我们一起来听。
Shalom, greetings in the name of Shalom, greetings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Once again, we are sharing in the Word of God this week as we focus on fasting and the life of fasting and preparation for seeking God more and more. This scripture challenges me, the scripture that we've read, and I pray that you'll pray through this scripture, that you will allow God to talk to you through this scripture. And that is Matthew chapter 17 from verse 14, but majorly verse 21. However, this kind does not go out except by prayer and fasting. I know that there are certain versions, they only have prayer and they don't have the part of fasting. I don't know why they omitted that. But Jesus is saying that certain kinds. And so I pray that in this season, this will challenge us. What is that that maybe we've worked on, we've wanted to see in the last 10 years, 20 years, 50 years, 100 years, maybe even 200 years since the gospel came in this land? What is that that is not yet done? There are breakthroughs that will only come as a result of deep seeking God with prayer and fasting. Certain kinds do not go away. People to get saved, people to be transformed, the land to be healed, for God to come down and release His glory. He releases His presence. Such things do not just happen. Now, look at Luke chapter 4, verse 1. The Bible says that then Jesus, being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returned from the Jordan and was led by the Spirit into the wilderness, being tempted for 40 days by the devil, and in those days he ate nothing. Afterward, when they had ended, he was hungry. So Jesus is going into the wilderness, he's going to fast, and he's there for 40 days. Now, fasting, especially deeper fasting and longer fasting, we have to be led by the Holy Spirit. The Holy Spirit needs to lead us. And that's why earlier on I talked about that invitation. We have to be invited by God to approach Him, to seek Him. He has to draw us, and then we run after Him. So Jesus is led by the Holy Spirit. He's led into seeking God. He's led into fasting. I pray that we will hear God in this season. Pastors, leaders, intercessors, worshippers, everyone. This is a special season where God wants us to lay down certain things, certain programs, so that we can put time aside to seek His face. And now with fasting. So He is led. And then, what are the results? The Bible says in verse 18 that Jesus says that the Spirit of the Lord is upon me, because He has anointed me to preach the gospel to the poor. He has sent me to heal the brokenhearted, to proclaim liberty to the captives and recovery of sight to the blind, to set at liberty those who are oppressed, to proclaim the acceptable year of the Lord. So, this is Jesus Christ. He returns in the power of God. He returns in the anointing. He returns when the hand of God is upon Him. And He begins to declare. He says, the Spirit of God is upon me. In other words, during that time of fasting, Jesus offered Himself to God. And God began to touch Him. God began to anoint Him. The Bible says that He was anointed by the Spirit and power. God wants to anoint the church in this season. And so may God guide you as you set your heart more and more to seek His face. God bless you. Shalom.
愿神真的祝福到他的仆人所说的话，来祝福教会。我们的教会正在学习什么叫禁食祷告。也许你以前常听到这个词，可是跟你没有关系。但是如今，这是一个不但是为国家，也是为了整个复兴要来预备。所以，你如果没有操练过禁食祷告举手，你真的没有操练过。你没有操练过的。 这里有一个QR code，是我们这一次的禁食祷告王。我们现在禁食祷告已经到第四天、第五天了。你可以去扫这个 QR code，里面有很丰富的这个禁食祷告的资讯，还有他如何安排为每一天要为什么事情来祷告。所以你的祷告生活又更丰富的去增加了一个学习操练禁食祷告。禁食祷告，哎，不好意思，是不是还有人在扫？如果要扫的之后可以。 来找我们的官网，我们官网就有资讯了。好，OK，我们的 LINE 会持续的推给大家。但是学习禁食祷告这件事情，他刚说要被什么来引导？圣灵来引导，一直到主的灵在你的身上来传讲这个美好的信息。这个信息当中，我们要先来知道禁食祷告首先最需要祷告的是跟你旁边说，就是我自己。为什么？ 我们需要谦卑悔改在神的面前。很多时候，禁食就是让你这个人可以真的在神面前。圣经形容好几次，我们的禁食祷告好像是披麻蒙灰一样。为什么要披麻蒙灰？就是你没有时间去穿美好的衣服，你也没有时间去化妆，你也没有时间去让自己好像做很多你想要享乐，甚至你想要吃的食物。 你就是跪在上帝面前说：“主，我把这个段时间分别为圣，我将我自己怎么样，像刚才说的献给谁？献给上帝。”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哦，我常常看到的都是别人的问题，可是却没有看到我自己里面需要被对付的地方，那个老我、那个骄傲就会出来。 然后你就会在这个老我跟骄傲当中说：“主啊，求你折服我，主啊，求你粉碎我里面的这些不讨你喜悦的地方。”所以在禁食祷告里面，很容易的让我们会进到一个谦卑，还有一个悔改的灵里面。阿门吗？再来，我们的禁食祷告是为了复兴所预备的。复兴可能对我们这个人很遥远，龙潭甚至没有出现过复兴的一个历史。 什么叫复兴呢？就是，可能在台湾有几个地方有出现过。我知道我同学的教会在新竹坚实那里，那些部落当中就被复兴过。那个复兴是什么？是人们，你不需要去叫他来聚会，他每天都来聚会，然后他每天都在寻求上帝，然后呢，神迹奇事不断不断的发生，瞎眼的真的要看见，瘸腿的可以起来行走。你相信吗？ 还是你觉得复兴只是个故事而已？你会觉得复兴会发生在龙潭的前举手，真的勇敢的举手。我们一起说阿门，好不好？可是我们要禁食，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挑战？但是不是说这40天结束了哦，龙潭马上怎么样？没有，过了这40天还有另外一个40天，还有好多个40天。你说要等到什么时候？ 祷告到他出现为止啊，就是这么简单啊！当事情没发生的时候怎么办？祷告到他出现为止，阿门。所以我们要为复兴来做预备，我们是个复兴的关键，真的。最后我要分享的是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为着神的国度的需要来祷告。我在这里特别要鼓励大家来参加到教会的祷告会，你知道教会的祷告会。 大概7-8个人吧，不止吗？好，我是保守估计哈，OK。 但是圣经有个应许是很好，他说一人使千人逃跑，两人使什么？万人逃跑。当你一个人在寻求主的时候，仇敌已经可以逃跑了，但是你两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力量是不是更强？是加倍的，阿门。两个人就可以使万人逃跑。 更不要说现在只有大概超过这个数，大概八个、十个人嘛，好，好不好？大概十个人。可是如果你从来没有参加过教会祷告会，我鼓励你来参加，因为我发现教会通常都有个文化，就是批评的人比较多，祷告的人比较少；建议的人比较多，祷告的人比较少。这是现象，这是真的。但是我们上礼拜才学了这件事情嘛，不要再抱怨了。跟你旁边说，不要再抱怨了。我们用祷告代替抱怨好吗？阿们。如果你看到牧者，或是我，或是个人，很多人身上这些领袖有不完全的地方，不要去私下讲他，也不要去抱怨，伸出你的手为他祷告，好不好？阿们。我们都是很软弱的，我们需要的是大家的扶持和祷告。我们教会的意向今天说什么？感恩祷告怎么样？警醒不倦，还有接纳包容，建立德行嘛。生命要合一在一起，我们很多时候是需要靠祷告把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很难一直用就是事工把人家聚在一起，但是我们也要为事工祷告。所以下一个，我们为教会当中还有什么层面？就是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在这边做得很舒服了，很好了，我们已经当神的儿女一阵子了，十年、二十年了，很好了。接下来我们要为主来得人，得人如得鱼来祷告了。阿们。幸福小组正在参加，就算你不能够参加，你可不可以为这个幸福小组来祷告呢？可以，对不对？事工还有好多好多，教会事工还有好多，都可以来祷告。再来为教会计划祷告。教会最近正在做什么？建堂吗？刚刚的奉献感受到了吗？就是我们就像威廉他说的，他没有金没有银的时候怎么样？主，我献上我自己给你，我为教会的建堂持续的来祷告。所以不要再一直问说，哦，为什么2亿要变4亿，4亿要如果来变8亿，不会啦，希望不会。 OK， 好，这不是乱宣告，希望就在4亿就好。我们为建堂好好祷告，阿们。如果你对建堂有很多疑问，把疑问化成祷告吧。我祝福你，我们的口是一直在祝福，在祷告当中。所以说实在，我们可以祷告的层面实在是太多了。我可以祷告什么？我们再复习一下：祷告认识并且拥有神的属性，这是对你的生命根基而言。第二个，祷告读圣经，从神而来的启示，让你的读经生活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加的怎么说活泼，然后又有一个追随上帝的一个乐趣。真的，这是启示带给你的一个好处。再来第三个，为神的国度需要操练进食。再来为教会的各样事情来祷告。把这些东西都加在你的祷告里面，你的祷告生活绝对比现在还可以更好。阿们吗？跟你旁边说，我祷告生活会更好。以后人家问你祷告什么，你可以把这些都说出来。真的，你真的认真的在为这件事情祷告，这些事情都要成就在你生命当中。再说一次，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都要加给你，都要加给我，加给你。真的，所以我们可以祷告的东西真的很多。再来，在我今天要用这个地方来做结束。我这边有个负担，就是我们要为下一个世代的青年祷告。这次我去参加一个青年觉醒的特会啊，这是腓力曼都法牧师特别分享给大家的，因为我觉得他分享的真的太好。我想要说，他也讲到说如何来为青少年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念这个使徒行传20章9到10节。有一个
如推骨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熟睡了，就从3层楼上掉下去，扶起他来已经死了。保罗下去扶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
阿们。我们的世代的青年为什么要为青年来祷告？因为现在的青年就是下一个世代的教会。 如果我们现在不得着青年，以后教会只剩下老人和小孩。所以特别是龙潭这个地方可能都是青年想人口外移的地方。所以当我接手青年牧区的时候，我心里面常常有一个惧怕，就是青年牧区会毁在我手上。我真的是这样惧怕，因为我看到这个时代的青年很多是对属灵的事情不闻不问的，就像油推骨这样子，在一个聚会当中他是坐在窗台上。为什么？因为他随时都可以看看窗外的蓝天白云，或是人家外面在吃什么，在玩什么。他对属灵的事情是一点都没有兴趣的。现在的青年是一个沉睡的族群，可是我们也不要失去盼望了。等一下我会讲到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所以他说保罗讲了很久了，少年人就睡熟了，睡到很熟，熟到他怎么样，摔到从三层楼上摔下去。我的眼睛常常看到这些青少年，现在的青少年，当你对属灵的事情不闻不问的时候，你的生命正在被仇敌吞噬，但是你却不知道。这个窗台可能象征的是什么？可能是我们的 3C， 我们一些手机。我在说拥有 3C 手机这些并不是不好，重点是你是不是被它拥有。明白我在讲什么吗？如果你是被 3C 拥有的话，那你是被它牵着鼻子走的。可是如果你是拥有 3C， 你的主权在它身上，你知道你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时候不该用。可是我们现在青年只要丢一只手机给他，他的人生大概就毁了。怎么样毁呢？就是我不说的好像很惨，是他的人生发生什么变故，而是说他的灵性就开始迈向死亡了。你有看过青年的眼睛在跟你讲话的时候他双眼无神的样子吗？你问他今天聚会感觉怎么样？没感觉。你问他今天读经了吗？没有，为什么要读经？你问他说你最近有好好寻求神吗？什么是寻求神？他都不知道。他就随时拿出他的三 C 就玩他的东西。这是这个世代青少年的状况啊！我们要看到，我们要有这样的看见。如果我们不再去为青少年的复兴来祷告，那他们就是这样子睡到死掉了。其实在他摔下去之前，我觉得他已经死掉了，就是他的灵性已经死亡了，可是我们不知道而已。但是保罗做了什么事呢？保罗下去伏在他的身上，抱着他说不要怕，他的灵魂还在身上。所以我们对我们的这一世代的青年，也许他是在一个昏睡当中，他是在一个沉睡当中，你不要怕，你要下去为他祷告，你要下去伏在他的身上。不是叫你说好像回来每天抱一抱我们来祷告而已，而是你真正的去贴近他的生命，去告诉他神的一个大能其实要来恢复他这个人的生命。阿们。以至于他的灵魂会恢复。第二个我要讲的是哈娜。哈娜心里愁苦，我们一起念，
就痛哭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愿今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卑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
哈娜是不生育的，所以他在神面前非常的苦，而且还有仇敌，就是别人逼迫他笑他。当我感受到这个世代的青年的时候，我有时候在神面前会有点大声的说，主啊，为什么这些青少年不再进教会了？为什么这个青少年已经对现在属灵的事情不闻不问了？他们真的对上帝没有感到兴趣吗？这是一个难产的时刻，这是一个青年下一代很难被生出来的时刻。可是你知道哈娜的动作是什么？他每天在神面前痛痛的哭泣。我觉得我们这个世代的， 我们成年人这个时代，我们要为下一个时代好好痛痛的哭泣。有牧师就说，我们跪也要把我们下一代的青年跪出来。你看到现在少子化，青年不得着他们，这些少子化的已经成为青年的，他们还要离开教会。可是如果我们真的好好的跪在上帝面前，跟神说，主啊，把下一个世代给我看，把下一个世代的教会给我，你会看到复兴真的要临到你的教会。因为你要建筑在我们下一代的生命当中，他们的生命一被翻转了，哈拿的儿子就会出现了，我们的下一代就会出生了，就要在这个难产的不生育的过程当中要被生出来了，阿们吗？所以我们一起起立好吗？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
寻求你面，昼夜里祷告，为这时代呼求，侧耳来垂听，谦卑悔改声音，愿救赎和医治临到这地，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像云彩围绕，充满在这地。神灵如风的吹进每颗骨干的心灵，我们灵魂再次的苏醒。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祷告的声音如水不停息，父亲会转向儿女，儿女会转向父亲，每个时代乐意敬拜你。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像云彩围绕，充满在这里。神灵如风的吹进每颗骨干的心灵，我们灵魂再次的苏醒。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祷告的声音如水不停息，父亲会转向儿女，儿女会转向父亲，每个时代可以敬拜你。
我向主来叩门，
不停地叩门，不停地寻求，天上的门为我们打开，不停地祷告，不停地呼喊，呼求复兴临到这时代。
我们在叩门，
我们在叩门，我们在寻求，天上的门为我们打开，我们在祷告，我们在呼喊，呼求复兴临到这时代。
不停地叩门，哈利路亚，
不停地叩门，不停地寻求，天上的门为我们打开，不停地祷告，不停地呼喊，不求不息临到这时代。
我们全心来叩门，
我们在叩门，我们在寻求，天上的门为我们打开，我们在祷告，我们在呼喊，呼求复兴领导这时代。
你真的渴望复兴的人在神面前，你在神面前诚实的跟他说你真的渴望复兴的，把手举起来，真的举好。如果你真的渴望要看到神的灵要触摸在这个世代，甚至在我们的青少年当中，如果你愿意，你的身体可以的话，好不好？我们跪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跪在上帝的面前。我感受到我们真的如果不再持续的为青少年呼求，我们会失去他们。我们看到的青少年已经在灵性死亡当中了，濒临死亡的青少年的世代，我们跪也要把他们跪回上帝的面前，我们跪也要跪出他们，那成为复兴的关键。阿们。不单是青少年，父母们，你们是为他们祷告的这一群，你们的祷告是我们复兴的关键。哈利路亚。如果我们真的在神面前说，主啊，这是我的祷告，哈拿的祷告就是我的祷告，因为我感受到我们是不生育不生养的下一代了，我们要把青少年从外面的世界跪回来，我要把世界从他们生命中夺回来，从仇敌杀害偷窃毁灭当中夺回我们的青少年。哈利路亚。我们请同声的开口，在神面前呼喊说，主啊，求你要拯救我们的下一代，主啊，我们要复兴，主啊，我们的复兴不是只是口号，主啊，我们的复兴不是只是一次性的跪在你面前而已，主啊，我要持续的来为青少年这个世代来祷告，因为我们看到油腿骨不断的被仇敌杀害偷窃毁坏，他就这样被推下去，而主啊，我们看到很多的人正在走向一个灵性死亡的当中，但是我们却不知道，主啊，让哈拿的祷告来拯救这个时代的青年，让哈拿的祷告来拯救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主，我们要付上祷告的代价，我们的下一个世代是在我们的膝盖上面要被夺回来的，主啊，让我们的膝盖成为我们青少年复兴的一个基础，主啊，让我们的祷告能够持续带领我们看到复兴的真实发生在我们的当中，主，这是我的呐喊，主啊，这是我们，主啊，不但只有青年，我看到这个龙潭众教会在你面前都要向你呼求说，主啊，求你给我下一个世代的教会，主啊，求你给我下一个世代的青年，主啊，不要再过一个不冷不热的日子，不要再过一个灵性死亡的日子，主，我要从这个灵性死亡当中完全的复活，好像以西结所看到的，主啊，这些土骨要站立起来，要集合在一起，长骨长筋长肉，他们要成为一个末世的大军，要把这个时代的青年因为圣灵的风吹起，我们就被你夺回来了。阿们阿们阿们。我们渴望，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现在站起来，我们在叩门，好吗？从叩门开始。
哦，不停地叩门。
我们把手举起来。
不停地寻求。
真的要叩门，我们的脚要跺在我们复兴的土地上。要真的要叩门，你用你的真正说出要复兴。
不停地祷告，不停地呼喊，呼求复兴领导这时代。
主，向你要叩门。
我们在叩门，我们在寻求，天上的门为我们打开，我们在祷告，我们在呼喊，不求不信领导这时代，
我渴望看见
你的荣耀彰显，像云彩微扬，充满在这地。神灵如风的吹起，每颗不甘的心灵，我们灵魂再次的苏醒。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祷告的声音如水不停息，风情会转向儿女，儿女会转向父亲，每个时代可以敬拜你。
我们时代
可以敬拜你。
我们时代
可以敬拜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要看见你，深恳求你要大大的浇灌你的教会。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为到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这个世代，我们向你来求祝福。主，奉耶稣名祝福我们的下一代，主，他们要进入命定，主，他们要进入你的心意。主，我们感谢你，我不仅为他们的需要，为到他们的困难，为他们问题祈求。主，我们更是为到主，他们要进入你的命定来祈求。主，我们的灵要大大浇灌充满他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旨意要行在他们的身上，怎么为他们进入命定来征战。主啊，感谢你要夺回这个时代，他们要遇见你，那你要大大的浇灌在凡有血气的儿女身上，他们要说远，他们要见一下。主啊，主啊，他们要他们年轻人生命要献上给你，要为你而活。主啊，这是主啊在意你的时代，这是主啊在我的时代。主啊，他们要听见你的声音，他们要来分别为圣，主啊被你大大的使用在这当中。主啊，他们要起来成为领袖，主啊，他们要在各个山头成为你的见证。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你兴起，求你来祝福我们的青年，祝福我们的儿童。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也祝福我们的城市，主啊祝福我们的国家。主啊，让我们回到，主啊，我们看到你的转化临到我们的城市。主啊，感谢借着你的祷告跟呼求，主啊你的平安临到，主啊你的大光照耀，你的救恩要临到，要临到我们的城市，要复兴要临到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主啊，主啊，我们要看见你的救恩，我们要看见你的荣耀，我们看见你的神迹奇事。主啊，我们看到你复活的大能，我们看到一群一群人主啊回转归向你。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为在上执政掌权的主啊，让我们不断的为他们来祷告呼求，为他们的城市我们国家祷告呼求。主啊，你浇灌这深恳求的灵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你要使用我们兴起战的百姓，兴起祷告的大军。主啊，我们日夜不断的打呼求，我们祷告打到你面前。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荣耀要充满这块土地，你要将天敞开，我们要听你的大能和神迹。愿天父你的慈爱，愿耶稣基督恩惠，愿圣灵的感动引导与我们众人同在。将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弟兄姊妹，我们默祷后散会，愿神祝福大家。